这个讲解启示录。我们今天齁要来到第四个大的段落齁，来到了这个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第四节齁，中间的这三章多的内容。这三章多齁，其实它每一章都蛮短的齁，那所以我们等一下还是会来念一下齁，因为我们大概只需要花十来分钟就可以把它念完。只是说在念的时候齁，我们要去感受一下它当中会有一些齁好像重叠的地方。我们待会讲解的时候会把这些重叠的地方叠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在这个段落里面齁，它有一点在补述第十一章的后半段的内容。好，在第十一章那个五号六号的时候齁，那个到第七号之前那一些内容齁，其实是值得我们在这个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的内容里面齁，去把它用来做一个补充，做一个解释齁。因为这个我们之前在讲概论的时候就有讲到，其实启示录到了第十一章齁，就已经算是一个世界末日的时刻。那十二章之后其实是用来补述前面的内容的齁，只是说它的顺序上我们可能就要小心斟酌一下，看看这一段应该是用来解释哪一段的。其实在圣经里面齁，它都有内在的连结可以让我们找得到它的关联性。好，如果我们能够这个用心的多读几遍齁，对于这个里面的内容的连结就会更加的清楚。有的时候齁只有听讲解是没有办法很明白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多读几次齁，多读几次你就会发现对，这个地方这个字刚刚有出现了，对，这一段意思齁好像跟那一段是重叠的。它就是会这样互相对照。当我们慢慢自己去发现这个互相的对照的时候，其实启示录齁，虽然我们不见得知道将来怎么实践，但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神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其实这是我们现在要去学习的。主耶稣讲这些话，透过约翰或者是马太福音24章耶稣自己直接讲的，他都会互相应对。在这个应对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知道揣摩得出来主耶稣讲这些话的目的意义是什么。那只要抓到这个，即便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个细节我们搞不清楚，没关系，到时候你一定会知道的。好，所以我们在读之前齁，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圣经它的一个概括齁。我们先来看一下上一次我们讲到最后11章的第19节这里。其实在第11章的15节齁，讲到说第七号吹响的时候，那个地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我基督的国，对不对？这个就是最后神的国成立。这个最后神的国成立，我们在今天所讲的内容里面你就会看到，原来齁这一些已经准备好的信徒齁，他们就是这个在地上等着这个神的国成立。他们不是死掉咯，他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压迫患难中，如同主耶稣所讲的，他们是可以忍耐到底最后得救的人。好，那这些人齁他们就是在那个我们上次所讲的那个第十七节十八节齁，他们就在那里唱歌嘛齁，唱第七首的这个审判之歌齁。他们在那里唱完了之后，那个第十一章的第十九节，这个用词很重要。他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然后呢大跑。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已经看到这个天上的那个殿齁，发出来这个五重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齁。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结束，因为这一段齁是从这个第十一章的十九节开始。那我们来看它的结束要怎么在哪里结束。我们来看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的第五节。第十五章第五节。此后我看见那在天上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讲到天上存法柜的殿打开了，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就跟11章19节的前半句衔接，对不对？齁，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五章的第四节，其实它是一个这个补述的内容，因为前后两句圣经就把它挂浮起来了，前面的跟后面的是一模一样的啊，对不对？他在跟你讲说看到了那个天上的殿打开了，好，所以这个挂浮起来，那中间这一段齁，如果你在看时序的时候，你可以不要看它。但是你为了要更了解前面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就要看那个挂浮里面的说明。好，这个很像我们现在齁在写一些比较长篇大论的时候齁，我们可能会引用一些的这种根据齁，有一些的其他的这个文献的根据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那个我们引用的我们的这个字旁边有没有注明一个号码数字，对不对？然后在底下就有注脚，对不对？那你就要去连到注脚去找，哦，原来这里说的那个东西，那个原来在别人的那个之前的一些文献里面它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一段大概就有这样的意思，它就是要让你去对照一下，在时序上十二章到第十五章第四节其实是重复前面的，可是呢它要让你比较好查阅，好，告诉你说前面那些东西是什么意思。那其实那个我们刚读到十一章十九节的后半句，那个就要接到十六章，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六章，我们看第十六章的第十八节，十六章十八节，第十七节说到，当那个第七个碗倒在天空的时候，殿中宝座的声音出来说成了，对不对？这个跟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是不是一样的？其实它本来就是一样的啊。再来呢，第十八节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然后我们再看到跳到第二十一节，又有大袍子落从天落在人身上。所以这里是不是最后就是应对十一章十九节的下半句，当天上殿的门打开的时候，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跟大袍，对不对？其实它这个就是这样接在一起的。所以齁，这个完整的跨幅是要到第十六章的结束，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那么长，我们只能讲到第十五章的第四节，齁，这个前半个跨幅。那下一次我们就会把16章一直到第18章，15章的后半到第18章的另外一个层次的补述齁，我们再把它讲这个再用七碗的方式把它讲出来。那我们现在先来读一读圣经齁，读完了之后我们来做这个里面的一些连结的解释齁。我们先从我们大家请翻开启示录第12章，我们从十二章的第一节一起读到第十五章的第四节，哈。十二章第一节，预备开始。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又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和他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13章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的口，又是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个角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了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的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在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名或有寿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寿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14章一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会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住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 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酒 的酒，此酒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直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又观看，见有一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出来，高到马的绝环，远有600里。十五章第一节。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主王啊，你的道途易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阿们。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完整的这样的段落齁，其实它用三个层次齁描述同一件事情。我相信我们刚这样读，你就会发现齁，好像会反复在那个在这三个东西之间齁转来转去。确实是这样齁。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把这一段的经文分成三个部分。那你就会发现，哦，原来里面每一个部分里面，它就是三件事情在反复的讲。 那用不同的角度去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整理出一个全貌来。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在一个东西上看很久，其实你看不太懂。有的时候我们要换个角度再看一看，再看一看，再换个角度，渐渐你就会把那个连接起来一个完整的图像。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了解这一段的经文。那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它的目的就是要分辨那个属天的人跟地上的人。那个属天的他们为什么是属天的，那地上的人又有什么样的特色，这个是我们在今天晚上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要去把它了解清楚的。我们先来看一看在这一章在这一段里面它有一个字是在别的地方比较少出现，那在这个地方却出现的。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二章的第一节。第十二章第一节说到天上现出大异象。我们再来看十二章第三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我们跳到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的这个第一节。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有一个东西反复出现，叫做异象。其实异象这个字在启示录里面不常见，它只有出现过五次，通通在这一段里面。那其中有两次是那个十三章的十三节十四节，它被翻译作奇事，那个是在讲那个兽，那个两脚羔羊兽它在地上迷惑人的时候，它会做出一些很像神的作为的动作出来。好，这个我们等一下也会说明。那在除了这个两脚羔羊兽所用的这两次的奇事之外，其他的刚刚我们所读到的十二章一节、三节、十五章的这个第一节的这三次的这个异象这个字，它其实在圣经的其他的地方，它可以翻作神迹，也可以翻作兆头，也可以翻作凭据。它并不是一般的神迹奇事，它在讲的是有一个很明确可以辨别的事物。那所以为什么把十二章到第十五章的第四节我们把它框在一起，因为它的头尾加起来一共有三个意象，这三个意象来分辨出我们所要讲的天地的这两种族群呢。因为我们前面也讲到天讲到地了，已经讲很多了，可是什么是天什么是地还没有被清楚的界定。因为属天的人是可以得到神的悦纳的，属地的人却要遭灾殃。那到了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一章十五节又说世上的国，这个其实是要讲地上的国成了我主我基督的国。所以这个地上的国跟天上到底有什么关系？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把它讲清楚的地方。其实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浓缩，到最后你会发现原来属天的这一群人跟属地的这一群人，其实他们本来通通在地上，都是神所买赎回来的。这个在第一章的第五节、第六节，还有第五章的第五节都有讲到。那个神用他的宝血把人赎回来，对不对？这些被神的宝血所买赎的就是什么？就是教会。所以严格来说在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羔羊的宝座的前面其实有很多的人，到了第七章的时候讲到这些这个白衣的人，其实这个都在讲的就是被神买赎回来的这一些众人。那这些众人我们来看，我们回头看一下，你看那个第五章对他们的描述，我们看第五章的第九节，这个是羔羊对教会所做的功。我们来看五章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 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在这里其实他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些 被这个主耶稣哈、用宝血从各族各民各国各方当中所买来的人，他们哈、是要做祭司的国度，然后呢要执掌王权的。这个是神用羔羊的血买大家的时候的盼望。就像今天哈、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我们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人。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来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在地上执掌王权，就是希望我们在这个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物质这个时空当中的教会能够怎么样，能够做王。什么叫做王？其实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就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我们要在自己的生命中做王啦。你要能够掌握，你要能够这个控制自己的情绪脾气，做神喜悦的事情啊，这个叫在生命中做王。不是要你去管别人啊，你管得了谁？你管好你自己吧。所以这个地方做祭司就是为众人举起代祷的手，然后呢做执掌王权，那你要在自己的生命能够把握得住啊。所以待会我们会看到在12章到第14章里面，有没有这些人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啊。他们这些人他们能够去努力认真的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这个就是做祭司的国度，成为祭司的国度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启示录里面常常讲到各族各民各国各方，为什么讲这个？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是被神从世上买出来的，所以我们已经是地上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从各族各国各民各方当中被买来的。所以这里只要用到这四个连用词的时候，你要知道它就是在指着地上教会的全体啦。所以当我们上一次从第八章读到十一章，还有这一次从十二章读到十五章，你会发现常常会用到这个词，这个四个连用的这个词，他在讲的就是今天我们在肉体在我们的教会的名册有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你就是用这个词。简单来讲就是有受洗，有我们的是我们这耶稣教会信徒，这样就对了。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以在受洗的人当中有属地还有属天的最后要从这些在受洗被主耶稣的血所买赎回来的人当中，最后怎么样？最后要分出地上的跟天上的。所以是不是受洗就够了？不是啊，受洗完了之后你要成为穿白衣的得胜者，你要靠着羔羊的宝血洁净自己，让我们所行所为怎么样能够遵守神的道，见证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的行为要去表达出来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回到第十二章这里这里啊，在一开始的这个大意象跟第三节一节三节这两个大意象它是连着出现的。这两个意象它是先显出了一个妇人，再显出了一只龙，然后呢这两只龙这个妇人跟龙开始有一串的这种交战，或者说有一段的纠葛。当我们想到妇人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会想到什么其实在圣经里面有一段的经文，特别我们刚读了十二章的后半段，你就会知道这一条龙啊是谁。好，我们先看一下第十二章里面有一个描述，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撒旦，魔鬼又叫撒旦。请问一下这个大龙是谁？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十四节，这个妇人飞到旷野的自己的地方那里去的时候，那个蛇他在那里躲避那个蛇，他是要躲那条蛇，结果呢第十五节，那个蛇就在妇人的身后吐水要把它冲走。然后呢第十六节又写到说，其实是龙的口吐出来的水，所以龙就是蛇啦，简单来讲就是这样，龙就是那一条古蛇。好， 那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起圣经里面一段最古老的故事？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对不对？伊甸园中那一条蛇跟夏娃的纠葛啦。所以齁，第十二章啊，你必须要连回去创世纪第三章做一个对照。创世纪第三章里面齁，亚当夏娃怎么样？夏娃失败了，夏娃被那一条古蛇给诱惑了，对不对？但是在第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里面，这个妇人有没有被诱惑？没有哦，没有哦。所以很类同的一个起点，可是却有不一样的结果，这个就是我们要看见的。所以就像罗马书第五章里面把亚当跟耶稣有没有做一个比较，是同样的概念。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希伯来书里面拿摩西跟耶稣做对照，有没有？就是都会有这种旧约新约对照的概念。加拉太书的第四章把那个夏甲跟那个撒拉两个做对照，有没有？那讲到夏甲跟撒拉两个妇人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想到，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预告末日的篇章里面，第30节、31节讲到两个妇人，对不对？对，下一次我们就会讲到，其实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第一个妇人了，下一次会讲到第二个妇人是谁，就是第16章、17章、18章里面那个大巴比伦那个淫妇。其实这个淫妇我们之前也讲过啦，对不对？在那个第三章的时候，那个淫妇那个耶洗别，它就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在创世纪跟启示录里面，它有很多可以这样做对照的东西哦。所以在第十二章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要想到，那个妇人跟龙他们从创世以来纠葛到末日啊。龙是谁？是撒旦。那妇人是谁？在我们今天属灵的信仰的角度，妇人是谁？所以我们要看他的形容。我们来看十二章第一节。这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冠冕。你注意这三个用词就很清楚了。身披日头，日头是什么？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就是公义的日头，对不对？前面我们在那个启示录的这个一开始第一章里面，还有后面几次引用，都引用到耶稣基督的脸面像日，对不对？对啊，我们要披戴基督啊。所以在这里其实这个妇人是谁？这个妇人是在讲教会，是在讲每一个信徒集合形成的教会。为什么？接下来你看他脚踏月亮。什么叫脚踏月亮？月亮管黑暗，对不对？这个妇人他是有能力踩在月亮上面的，他是可以统管胜过黑暗的。我们今天要胜过黑暗啊，对不对？教会是有权柄有能力胜过黑暗的。再来，十二星冠冕戴在头上。十二星，星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很早就讲到了，对不对？第一章到第三章一直在讲星，对不对？星是什么？星是教会的使者，是神手中的工具，神的仆人，就是我们啊。这里用十二星，就是所有的人的这一里面可以来侍奉神的人。所以十二星的冠冕，这里用的冠冕跟后面那个龙带的冠冕不一样哦。这个地方的冠冕仍然是我们前面讲到那个得胜者，有没有？包括24长老头上的冠冕啊，还有那些穿白衣的人，他们手上持中枝，对不对？那个是也是要用来编冠冕的啊。胜利了之后，他们就可以编这一顶桂冠戴在自己的头上。这个象征的是在属灵上面已经得胜的。所以在这里所讲的这个妇人啊，他就是什么？就是教会。他就是教会，披日采月，戴十二星冠冕。好，那他在做什么？他竟然是在惨难啊。为什么要讲惨难？他正在怀孕，很痛苦啊，在那边呼这个疼痛呼叫啊。所以啊，其实我们如果 哎，我们来看一段耶稣自己讲的话，你就会知道他在讲什么了。圣经里面他已经有自己的连结了。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这段是主耶稣在勉励他的门徒，不要担心啊，圣灵来了会帮助你们胜过世上的苦难，对不对？其实我们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教会会不会担心我们会遇到信仰上的压迫苦难？会不会？当然会啊，如果你不担心就麻烦了，你知道吗？因为不只是耶稣，使徒们也都一直告诉我们，我们走这条天国路就是一定要遇到患难的，对不对？结果你说不会啦，不会啦，哇，那你完蛋了，因为你太过乐天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知道是会患难啊，这个就像惨难一样。所以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九节，保罗也说，我在惨难之中要把你们生出来，让基督成形在你们心中。所以这里啊，其实在第十二章的这个生产，我们往后看，你看那个直接跳到第五节，第四节到第五节，这里有没有那个妇人啊，生产的那个孩子本来龙想要吞吃，没想到那个孩子怎么样，就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了。这里讲到说他是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词很熟悉？因为我们已经读过了啊，在启示录的第二章二十七节啊，对不对？如果你不顺从那个淫妇耶洗别的教导，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就可以辖管，用铁杖辖管万国啊。到了第十九章第十五节的时候，耶稣基督也要用铁杖辖管万国啊。所以我们就是效法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教会这个妇人要生出怎么样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孩子来，这样的孩子就不会被吞吃，这样的孩子就是怎么样会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啦，就到主耶稣的宝座的面前去，哪里去做二十四长老的位置，去做那些十四万四千人，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样就可以连得起来了。所以第十二章它很重要，在补述前面很多事情。然后这一些的弟兄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一节，十二章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至死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我们第十二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所以这一些被提到宝座在天上的这一些已经得胜的圣徒，你会不要怕？你当然不用怕，因为你已经得胜了。那为什么会可以得胜？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而且至死不爱惜性命。讲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前面也讲过呢，七教会里面的第二间教会有没有？那个士美拿教会，主耶稣怎么勉励他的？主耶稣说你们要至死忠心，你们会遇到患难，但是你们要至死忠心，你们可能会被抓，会被关在牢里十天，但是只要你们至死忠心，就会有生命的冠冕赐给你们。所以在这里是不是连接在一起了？你就要像士美拿教会一样啊，要愿意去面对这个压力啊。那我们再来看第十二章的第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去和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好，我们只读中间这个龙他一直去对付那个妇人所产的孩子，对不对？这些孩子已经有的被提到神那里去了，这些他就无可奈何了，但是呢还有一些还在地上，也就是说还在灵，用我们今天的讲法，还在灵修，还没有很完美，但是呢他们却愿意守神的诫命为耶稣做见证，这些人就是荣耀作战的对象。所以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教会这个妇人所产出来的，我们在地上跟龙征战，征战的其实是我们啊。在那个第十节那里说天上有征战，米迦勒跟他的使者去跟龙征战， 其实齁，讲这个征战呢，是不是天使在替我们打？应该是这样讲，天使会帮助我们，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被派来帮助我们的啊。有没有在但以理书里面，米迦勒也是这样讲的啊？他去帮助其他的选民嘛，对不对？本来就是啊，在圣经里面，天使就是神派来帮我们的。当我们需要被帮忙的时候，就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结果呢？结果有一个天使显现，加添他的力量，有没有？会帮助啊。所以在我们的压力患难中，别担心，我们不是孤单的，有神跟我们同在，跟我们同在的比跟他们同在的还多，有千万的火车火马围绕着我们，保护着我们，不用紧张。我们要专注的是，我们齁已经可以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吗？什么人会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头连到11章，我们看看齁，在第11章里面那两个见证人有没有，他们不是在这个第六节到那个第七节，或很有权柄啊，在传道的时候可以用灾殃攻击列国，对不对？攻击这个地，对不对？结果呢，后来他们被龙给杀掉了，对不对？被那个无底坑上来的兽杀掉了，对不对？等一下，我们上一次就有看到了那个兽在无底坑，对不对？下一次我们会看到那个兽被从无底坑里面放出来，所以这个都是连在一起的哦。在这里就讲到他会被杀没有错，可是被杀了之后呢，到了第十一章的十一节，过了三天半他们就复活了啊。复活了之后呢，就升到天上神的宝座那里去了啊。神跟他们讲说，来上来上来，他们就上去了啊，从死里复活了啊。所以在这里他在讲的是什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再回到第十二章里面，那个孩子他怎么样出生然后到神的宝座那里去，就是在道理上，在信仰上坚守到底，死而后生。这个死不一定是指肉体的死，这个死不一定是肉体的死，但是死而复生了，那他就不再畏惧地上的兽的攻击了。所以当我们看到第十二章第一节的第一个意象，我们的连结应该是这样子，那这样子呢，你就会发现这一群人呢、是谁。我们来跳到第十三章的那个第七节，说他跟圣徒征战并且得胜。这个就是刚刚第十一章那个兽打败了那两个见证人，对不对？同样的那个说法啊。可是呢，我们看第十节，十三章第十节，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然后这个呢，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这个地方啦。所以在这里讲哦，所以绕了一个角度，他讲兽在杀圣徒，但是回过头来讲，那你圣徒有没有忍耐？你有没有信心？你愿不愿意站在这个位置上到底？如果你愿意，我们看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的这些人。就是在羔羊的锡安，跟羔羊一起站在锡安山的144,000人，这一些人就是在第七章里面那一些不能够数算的众人，对不对？这样连过来，这一些人他们在那里唱新歌，他们呢是没有被沾染的，口中没有谎言，没有瑕疵的。这一些人啊，他们已经完美了啊。所以虽然地上跟海中有兽起来在地上横行，但是影响得到他们吗？他们在锡安山啊，他们在神的面前啊，所以地上列国的事情会干扰到他们吗？不会。你这样就看出地跟天的分别了。我们再往下走，我们看到第十四章的第十二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有没有在这里又再一次的讲到了最后要分两边，那个有受印的跟圣徒忍耐的圣徒是两边啊。所以圣徒如果守神的诫命，然后还有耶稣的真道，然后忍耐到死的会怎么样？这个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啊，第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这段话我们很常在丧礼的时候用，对不对？但是哦，我每次用这段话的时候，我都会很考虑，因为今天被办丧礼的这一位统领哦，他真的是守神的诫命和耶稣真道，然后忍耐以至于死的嘛。如果不是哦，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主里死诶。他做工的果效有没有随着他，他不知道有没有福诶，我不知道。这个我们要注意啊，我们不要只想听后面好听的话啊，前面的条件有没有啊？如果前面的条件没有，我们讲的再好听有什么用？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用圣经的经文的时候啊，不要裁掉了前面的条件。它前面是有条件的，是要怎么样？是要忍耐，守神的诫命和耶稣真道，这样才是主里面死的人。如果不守道，其实跟你没什么关系。好，这些人，我们来看第十五章的第二节。你有没有看见他们都是，他会连着一直走下来。第十五章的第二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圣的兽和兽像的并他名字数目等，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我们先在这里停一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讲玻璃海，对不对？玻璃海我们前面在宝座那里就看见了，对不对？对啊，所以这一群人有没有已经被提到宝座前面去啦？所以他们在那里齁，不用被地上的人齁给牵累。在这里第三节我们继续读，他们就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啊，他们在这里颂赞神的作为，大哉其哉啊齁，他们知道说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所以其实他们已经在等待主耶稣审判来到的这个时刻，但是他们已经很有信心的确信主耶稣的审判必然是公义的啦。这个就跟我们之前在第五印的时候有没有读到，在那个香坛底下那些在哀嚎在深渊的白衣人有没有就进一阶了，对不对？哦，之前我们就有读到啦，那些白衣人后来怎么样？后来就好好唱歌颂赞神啦，因为看了就知道啦，不用担心啦，主耶稣有能力啦。哦，我们哦在这里继续等候，时间到了就行啦。所以你看哦，我们读到这个十五章的这个第四节之前，有关于第一个意象的这样连贯过来，你就会发现前面很多东西就通了，哦，不会很难懂的。再来，我们第二个意象来连过来，我们来看那个第二个天上的大意象，那一条大红龙，这个哦，在末日啊。会有这个三位一体的敌人啊，会有三位一体的敌人是什么？就是在第十三章到第十四章的龙、海兽跟地兽这三头哈，他们是三位一体的。好，我们等一下来看一看后面的记录哈。在这里他先讲哦，大红龙出现了，这个红龙是七头十脚，七个头哈。怎么会有十个脚？很奇怪齁，哦。啊，这个我们细节不论。它后面其实会有一些说明齁，哦，那个会讲到那个兽。但是我们先对照一下13章第一节。这个兽齁，哦，第一个兽从海中上来。上哪里？从海中上哪里？上到地上啊。所以第七节以后它在地上怎么样？有权柄赐给它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你要注意，这一头原本在海里面的兽，它会跑到地上来，然后来控制地上的这一些被神买回来的人。所以会有从外面魔鬼的势力跑进来教会里面哦。这个其实在马太福音第24章里面，就是所谓的假基督跑到教会里来啦。哦，所以这一头野兽他有42个月在那边亵渎神，啊，他也是七头十脚哦。不过哦，他的冠冕是戴在十个脚上的，跟那个龙的不一样，龙的是戴在七个头上面的啊。这个到底要怎么解释我也不知道，那个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就知道他们其实很像啦，他们根本就是一组啦，对不对？龙是内在的魔鬼在灵里面的这种掌控者， 你看那个在第十三章的第四节，三节到四节有没有？那个龙跟兽的关系是什么？龙把自己所有的权柄、能力、地位，统统给了兽，然后呢，他还带领大家一起来拜这头兽，然后呢，大家一起来拜龙，所以这一头龙跟这一头兽怎么样？互相拜，你知道吗？他们两个互相拜，所以其实他们根本就是一体的啊，来鸡头，对不对？在那边演啊，齁，一个里一个外啊，两个人一搭一唱的啊。好，接下来齁，当他们在这个42个月的这个横行中，讲到42个月的时候，我们往回看一下，第12章的第6节，那个妇人逃到旷野，因为他跟龙打战嘛，逃到旷野，被养活了1260天。其实1260天就是42个月啊。其实这个就是前面第11章，我们来看11章的第2节到第3节。外邦人要践踏圣城42个月，然后呢，两个见证人要传道1260天。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两个数字重复的出现，对不对？所以11章跟12章是同一个时段，不同的角度的解释，这样而已。齁，那个那一头海中兽跑到地上来，就是外邦人跑来怎么样占领了圣城啊，所以只有殿里面的要粮啊，圣城就让他去糟蹋吧。那个海兽就是那个外邦，他就会跑进来。再来呢，我们继续看第13章这里齁。刚刚讲那个龙之后，然后第13章出现了海中兽。诶，还不止这样子哦，我们继续看第11节 ,13 章11节。另外一头兽怎么样？从地上出来，它很像羔羊没有错，但是说话是龙的声音。所以是谁？啊，就是龙啊。这一头齁，这一头地中兽，它是从教会里面出来的。它就是后面的大巴比伦，它就是假先知，马太福音24章的假先知就是指第二头兽，第一头就是那个假基督。所以我们来看后面，我们来看一下第16章，第16章他们三个就合体了。我们来看16章13节，16章13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出来。这样可以理解了吗？他们就是末日三位一体的鬼的敌人啊，齁，他们要来跟选民作对的。好，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所看的那个第13章、14章的13章的时候，这个龙兽跟第二头兽他们之间齁，互相的帮衬，互相的这个表功，让别人被那个崇拜。所以这个第二头像羔羊的兽齁，他甚至啊比第一头兽更有能力啊，然后可以让第一头的兽他的那个什么，他的像还那个像还可以有生命力耶，这么厉害齁。所以呢，讲到最后，这个在启示里面目前我们很难解释的，就是说齁，第18节13章18节，在这里凡有智慧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这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诶，我们说真的啦，不懂就要说不懂啦，不要乱解释啦。666圣经里面没有其他连结啊，我们不懂也是正常的，有什么关系？等那一天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懂了啦，不要着急，不要在这里不要乱猜，反正到时候你就会知道啊，龙、海兽跟地兽出现了，他们的数目是人的数目是666，我们到时候会知道。希望我没有那一天啦，希望那一天我已经在主耶稣那里了，不然齁，真痛苦。为什么？因为你在我们跳到第14章的那个后半段，第14章的那个第6节开始，这个时候齁，14章那个有两组的天使出现要处理这个问题啦。因为前面齁，那个兽在地上横行，对不对？好，然后所以在第14章的第6节， 前面先出现三个天使飞在空中，所以当兽在地上横行的时候，天空有三个天使出现。第一个在那边讲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地上的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所以注意哦，原本都是已经是被赎的人了，对不对？却还要跟他们讲永远的福音，为什么？因为我们信耶稣会信到忘记永生啊。地上的各族各国各民各方会忘记归荣耀给神啊。我们只追求地上的话，保罗说，我们就怎么样，比世上的人还可怜啊。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那个比外面的人还可怜，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指望是什么？你有盼望永生吗？所以永远的福音，这是第一件事。再来第八节，第二个天使在那边讲，你们不要看现在大巴比伦很兴旺，那个淫妇很猖狂，他快要倾倒了啦，他叫万民喝邪淫大怒的酒，他快倾倒了，快倾倒了。哦，讲这种话很难听耶，对不对？在讲那些那个让人家很羡慕的人，哎呦，酸葡萄。不是啊，真正的先知，真正的使者，就是该讲这些话啊。再来第三位天使，他就说，哎呀，如果，拜了兽跟兽的像，在额上有印记的，到时候你们就要喝神的愤怒的酒咯，到时候你们就要永远的在那个硫磺跟火中受苦啊。哎，这三件事情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对不对？有三个天使各自讲一部分，这三位天使他们在宣告我们在末日要警醒啊。所以马太福音24章里面，主耶稣是不是一直提醒要警醒，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对不对？不要听那个假先知假基督讲的话，不要被他们牵着到处走啊。他们一时会兴盛，但是那个日子不长啊，所以呢，到了接下来最后七灾要出现之前，第二组的天使出现了，第14章14节，这个时候，来了一朵云啊，然后云上面有一位好像人子的，他是头戴金冠冕，手拿着快镰刀，这是谁？当然是主耶稣啊，有什么好怀疑的？对不对？像人子者在启示录里面就是在讲耶稣啊，而且这里讲的是拿快镰刀的耶稣啊，这是什么？这是末日审判的神的主啦。耶稣基督在末日要审判世人，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就预告过啦，对不对？那个权柄已经赐给我啦，我再来的时候就是要审判啦。啊，不过，不是我自己审判，我要让你们自己，用我的道审判你们自己啊，这是耶稣讲的话啊。所以这里所讲的这个快镰刀，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其实有两把快镰刀？这里，一样，第二组有三位天使，不过这三位天使，只有一位拿了两把的镰刀去收两个地上的收产的这个产品。这一位拿着快镰刀14节来的这一位人子，他这个在云上的时候，第15节另外一个天使从殿里面走出来，在云上说，哎，伸出你的镰刀赶快收割啦，地上的庄稼都熟透啦。其实那个就是在讲那个麦子，枯干了，那个就是已经到了最饱满一定要收成的时候啦。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个云上的这一位像人子者就把镰刀丢在地上，地上就被庄稼就收割了。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天使又从殿里面走出来拿着快镰刀，诶，这一位天使是谁？其实还是耶稣啦，耶稣拿了两把镰刀啦，丢了一把下去，再进去，再拿一把出来。这一把再拿出来的时候，另外一个天使从祭坛中，从坛中出来，有权柄管火的，这个是谁？这个应该是在祷告的圣徒啊，对不对？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有没有？那个要倒火的那个天使啊，就是这个啦。这个掌管火的，他说赶快伸出镰刀把地上的葡萄果子，都收一收啊，因为葡萄熟透了。这个地方的熟透，就是快烂掉了，这个跟前面那个第15节的熟透是不一样的字，前面那个是枯干，这个是 烂掉了。所以两种的果子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第19节这一位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把镰刀扔到地上的时候，葡萄就收成了， 收到神愤怒的大酒罩，然后呢在那个地方踹酒，哇，有马那么高，然后呢远600里，可见神的愤怒有多少啊，对不对？所以到了这个地方，那个第十五章的第一节第三个意象，就是当这个葡萄这个踹酒踹完了踹出来之后，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大而且奇的意象，就是七灾准备要发作了。这个七灾就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七碗。好、哦，那所以最后的这个榨酒的那个过程就是七碗。这个是很后面很后面啦、啊。七碗齁、哦、几乎是连续着一次通通倒光光的。那个时间非常的短。神的愤怒一次倒尽。齁、哦。所以我们今天从第十二章看到第十五章的第四节，你就会发现地上的这一组人跟天上的那一组人他们截然不同啊。那你要做哪一组人？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吗？对不对？我们当然要在天上啊。虽然我们在这世界上会有患难，但是我们下次就会看到我们是可以从患难中走出来的。求主耶稣带领帮助，让我们能够透过今天晚上的内容去分辨，原来哦，我们要见证耶稣基督和神的和这个神的道，要依靠羔羊的血哦来胜过这一切。那我们晚上的分享到